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虽至于死》，谭月儿传，前往马六甲。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1829到1831年，整个海峡殖民地的伦敦会传教士笼罩在低沉的氛围中，马六甲悠然。基于责任感的驱使，谭约尔和谭玛丽考虑迁往马六甲侍奉。海峡殖民地气候湿热，欧洲人士屡屡难以适应。马六甲英华书院自从1828年2月高大卫去世，修德接掌之后，人事始终不稳。及修德夫妇常苦于水土不服、健康不佳的缘故。1829年1月1号，当修师母准备返英休养，贝腾写信给伦敦会，提起英华书院的情况。他表示，据了解，汤雅各不太可能前去接手，唯一合适的人选是谭约尔。但他也表示，如果槟城中文部无人接替，他不愿意谭约尔离去。1829年8月13号，谭约尔写信给伦敦会，提及谭师母和他正为夭折的女儿伤痛之外，差会整体也在受苦之中，同工们都十分软弱。洪富林一家和施约翰已返国，修德已是一个病人，而汤逊在新加坡的境况离死不过一步。谭约尔忍不住问道，如果汤逊离去，谁来接棒呢？既然修德已经病倒，汤雅各又不可能前去，于是基于责任感的驱使，谭约尔和谭玛丽考虑迁往马六甲侍奉。不止如此，也是基于改变传教策略的考虑，他们夫妻二人同行，并且把整个家搬到马六甲。近3年半的传教经验，使谭约尔深深感到孤军奋战的艰辛与果效的有限。1830年11月，伦敦会所派以填补洪富里空缺的修司，在前往马六甲传教途中路过槟城，要促使谭约尔考虑是否二人对调，以形成二马来同工在槟城，二中文同工在马六甲的新传教局面。若然，同工的力量与果效必然倍增。况且谭玛丽师母也可以与伦敦会女传教士华勒斯在一起同工，因为华勒斯自从接替纽威尔在马六甲的中文女子教育后，一人照管7所女校，确实备极辛苦。于是谭约尔和修斯交通，他的真挚与诚恳使修斯于1830年11月15号上午离开槟城时忍不住地说，是否你到马六甲，我留在槟城。 随后他约尔与塔玛丽共同做了决定后，写信给休斯，盼望他能用自己的观点与修德交通互换工厂的可能性，也表明互换工厂需得到理事们同意才进行。此信寄出之后，情况有了变化。1830年12月，塔约尔和塔玛丽决定亲自前往马六甲，与当地童工直接商谈，并且把整个家搬过去。关于这事，尼可逊报告书有很好的评论，这是一份来自伦敦会之外以当事人见证当时事的报告。尼可逊是英国派驻海峡殖民地的军官，1826到1830年住在槟城，曾与塔约尔相处3年之久。他曾写了一份报告书，将他在两地传教事工的观察以及塔约尔的侍奉做了十分中肯的评论。他说，
关于塔约尔离开槟城加入马六甲传教站的事，我相信完全是为了事工的好处，也就是基于责任的考虑，此外别无其他因素。他在槟城的侍奉并不如预期的成功，心情也十分低落。经过和贝腾多次交通并向神祷告，他想离开槟城几个月尝试一下马六甲。这想法相当强烈，他觉得神不会再把他带回槟城，便将所有的东西都随身带着。但是当休斯拒绝前往槟城时，他便准备过不多久就回槟城去，只要贝腾希望他回去。结果贝腾并无此意，因此当我离开时，他仍在马六甲等候差会决定。台约尔在槟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施工使他不能离开，他办的女子学校已经失败，仅有中文的男校还存在，学生都住在他家，由他共吃共穿，开销之大使他难以为继。他在市级教室里举行的晚间聚会也没有太多听众，带给他的喜乐和盼望不是太大。既然平日贝腾也使用这间教室，台约尔也就转给了他。
可见尼可逊也认为塔约尔到马六甲服侍是正确的，因为他认为每一个传教站在同一种语言之下应有两位传教士。他在报告书中继续说道，
当塔约尔到达马六甲，修德的担子立刻减轻。在此之前，修德心情极为低落，工作的负担极为沉重，既有英华书院，又有印刷部门，既要翻译，又要照管学校。如果同一种语言能有两位传教士在一起，重要的施工就不致停顿了。修德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自从高大卫去世之后，他就一直独挑重担，到一个地步，他必须离开。
尼可逊还建议马六甲应该成为中文部的传教中心，派两位传教士在一起同工，所有的中文福音小册都在马六甲印行，新加坡和槟城则作为马来语的传教站。他又建议传教士应该分开居住，而不要住在一起，新来的传教士应该直接前往传教站，而不必先到马六甲一段时间。对于已去世传教士的遗孀和子女，则建议每位传教士每年捐助10英镑以成立基金，累积到100英镑便交给他们，直到遗孀再婚为止。最后尼可逊的报告仍回到塔约尔身上，他说，
如果塔约尔不留在马六甲，修德就必须有人前去做他中文部的助手，贝腾和汤逊也需要有人 在马来布帮助他们，否则这三位传教士的劳苦将功亏一篑，中文和马来文的印刷施工也将停顿。
来自伦敦会以外又对伦敦会传教士有直接认识的这份报告可谓弥足珍贵，他的建议也十分恰当。按理说台约尔留在马六甲对服侍有较大的好处，未料在他与谭玛丽来到马六甲直接和休斯谈过之后，休斯表明基于责任感的缘故他愿意留在马六甲，如此台约尔就应该启程回槟城去了。但是仍有四项因素让他举棋不定。他于1831年2月15号的信中列举此四项因素如下。第一，贝腾宁愿有一位马来童工与他配搭，胜于台约尔返回槟城。第二，修德在马六甲的中文部施工过于忙碌，几乎无以为继。三，谭玛丽在槟城的女校已经停顿，在此却有许多服侍的机会。华勒斯小姐必十分乐意谭玛丽对她的协助。第四，她很享受与修德在中文部的同工。相反的，她在槟城却必须孤军奋战，因为贝腾与他服侍的对象非常不同。为此台约尔请求理事们让他留在马六甲，也请求他们原谅他如此强烈的表达。他说，
目前我不能回槟城去，如果我能与修德先生这么虔诚又有爱心的人一起同工，我将何等的感激。
然而休斯不愿去槟城，台约尔也请求理事们差派一位马来童工前去帮助贝腾。此信发出之后，马六甲的弟兄们却建议他回槟城去等待答复。因此1831年3月24号台约尔分别给汤里牧师和父亲写信，表达他很快就会回槟城去了。他心中毫无怨尤，反倒为自己来马六甲之前没有事先征询弟兄们的意见而感到后悔，也为自己曾说过不再返回槟城而感亏欠，并且愿意自己负担此次来回的旅费。是的，马六甲诚然更能发挥台约尔所长，然而台约尔看基督生命的流露，谦卑顺服、温柔、忍耐，比工作的果效更为重要。为此1831年3月底台约尔与谭玛丽带着顺服的心又将所有搬回槟城。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无数黑夜里，多少痛苦和无助，唯有寻找那份爱，无处能满足。孤单、痛苦、绝望中，主爱光照我。使我回转归向你，活在恩典里。